严查散带着雨墨进京赶考，临行之时给娘磕了头，老太太千叮咛万嘱咐，娘儿两个是洒泪而别呀。那么在路上走着，严查散感觉到相当吃力，身上啊扛着挺沉重的行李，还带着100多个窝头零碎雨墨给扛着，又夹着把伞，带这东西能有100来斤。尤其严查散长这么大没干过苦力活，也没走过这么远的道，因此走着是十分艰难。雨墨回头看了看，嘿，公子是不是觉着累了？
有点累，我就觉着脚疼的要命，
是不磨出血泡来了？我看看，您先坐下。爷儿俩坐在行李上，严查散把靴子扒下来一看，
可不是，
脚掌子磨出泡来了。雨墨一笑，少爷，这就说明您呢没走过长途，您没经验。您看我走多远不带磨出泡来的，这我帮着您挑开，咱得上上药，包扎完了再走啊。这小孩是处处关心大人，哎，挑完了泡，包扎完了，严查散觉着轻松了不少，爷儿俩接茬往前走。雨墨就说，公子啊，这个走长途啊您得会调节，闷着头走是越盼到他越不到，越累还越累。哎，咱爷俩唠闲嗑，搭搭个个的，不知不觉的咱就走出老远的来了。
对，
那咱们唠什么呢？哎，少爷，您是读书人，您这学问那大的不得了，我向您请教一个问题，你说吧。您说这个姚昌妓院是从什么年头留下来的？严查散也乐了，没想到这孩子提这么个问题。
不太清楚。
您是不乐意说，那您听我说啊。我听我们公子讲嘛，这个姚昌妓院始源于列国。想当年有个齐桓公叫小白，他有个贤相叫管仲。那时候齐国想要称霸于权势，想要霸诸侯一匡天下，没钱怎么能行呢？后来管仲给他出个主意，想法凑钱，就在京城临址选出美女数人，然后让他陪伴来往的商客，而且规定出来倒一碗茶多钱，唱一首歌多钱，陪着住一夜多钱。就这样这买卖越做越兴旺，那齐国很快把这钱就筹集起来了，就这样齐国就振兴了。打那之后各国纷纷效仿，一代传一代，一直传到如今，就有了这个行当。要不怎么我听说这妓院里头供老祖宗都供管仲呢？严查散也乐了，未加可否，觉着这孩子知的事儿不少。雨墨接着又说，哎，我说少爷，您是读书人了，那您的祖先那老祖宗也好，那供的那肯定是孔圣人了，孟子的，对不对呢？我再问您，您说这个唱戏的老祖宗是谁啊？我听说供的是唐明皇。
对呀、
啊。那石匠木匠的老祖宗呢？那当然是鲁班鲁大师了。
对了，我听说这人叫公苏班，一般人都管他叫鲁班。您比如说吧，说书的供的是周庄王， 听说周庄王击鼓劝群臣，叫文武啊学好，他编成唱词儿，一边敲鼓一边给大家讲述，因此呢也留下这个行当。
咱们书说简短，这小雨墨是信口开河呀，有时候说的严茶散捧腹大笑。您还真别说，两个人搭搭嘎嘎往前走着，就不觉着累了。头一天勉强走出50里地来，这离着松江不远，叫下河集。雨墨一看呢，日头往西转了，心想严公子得早点休息，要把腿走瘸了就麻烦了。公子啊，前面这地方叫下河集，您呢再咬着牙往前走一咕噜，这就到了。我呢给您打电，咱们早早的休息，明儿早上耍凉快，咱们早早的起身。
嗯，说的有理。
爷儿俩说的这，正往前走着，就从这个大道上来了5匹马。这马都是膘满肉肥，毛管刷亮啊，其中有4个仆人，1个主人，策马扬鞭，骑马的人就喊：“哦，前面走路的，快把路边闪闪，别把你们碰着。”雨墨一回头一看，这马这么快，倘若把严公子给撞伤了怎么办？他赶紧用小手护住严茶伞，往道边一靠。这几匹马从身边掠过，严茶伞一看呢，人骑马的人血貌蓝山，一个个趾高气扬，骑着高头骏马，相比之下心里头是一阵的难过。严茶伞打了个嗨声：“唉，人比人得死啊。”雨墨听见了：“公子啊，怎么了？您羡慕刚才这几个人是怎么的？可不是，嗨，您羡慕他干什么呢？你别瞅他表面上大马金刀的，趾高气扬的，他不一定有什么能耐。可您跟他就不一样了，您有学问呢。假如说您要考中了金榜题名，那才叫真才实学呢，比他不强着万倍呢。你瞅他那德行，在这大道上骑马骑这么快，倘若遇上沟沟洼洼的，把马绊倒了，不得摔他个半身不遂呀。”他说的这话声音还挺高，童子音传得挺远，让骑马的人还真就听见了。吁吁吁，5个人把司江带住，回过头来怒视雨墨。严茶伞一看坏了，要打仗，这要动起手来，不干去那个吃亏的吗？他赶紧用手把雨墨的嘴给捂住了，少说废话。雨墨吓得也不言语了。那5个人看了一会儿，他们不说话了，这才把丝缰一松，哒哒哒哒哒哒哒，提前进了村子了。雨墨一看人走远了，来了神气劲儿了：“
你回来，我就骂你了。你可把我怎么的？”
严茶伞说：“你这孩子怎么假行呢？人家在的时候你不说，人家走远了，你吵吵什么？”哎，我说公子啊，人这一辈子就得挺直腰板活，不然呢你就得受气，尤其在外面，那不横你得装横，不愣就得装愣。严茶伞点了点头，认为他说的有一定道理。这时候到了下河套这村庄的边上，雨墨看了看道边有块宽敞的地方，把行李放下来：“公子，您就在这坐着歇着，我进里边去给您打电去。”“那又何必呢？咱们一块儿去。”“
不行，一块儿去就得吃亏。您是不知道这外边这些花花事儿啊，尤其住店这里边有学问， 你忘了，人们常说车船垫脚牙，无罪也该杀。你像这赶车的车老板了，开店的掌柜的了，做买卖的经纪人了，使船的了，这些人好人是有，但是不多，最势利眼不过呀。你要一去一张嘴就得吃亏，我去咱能省俩钱儿，你们等着啊。
严查散坐在行李上等着，雨墨揣了点铜钱进了村庄了。这趟街上有六家店房，这阵日头往西转了，正是打尖投宿的好时候。每家店房的伙计掌柜的都出来，都在门前招揽客人。大爷别走了，天快黑了，赶紧住我们的店吧，我们的店房便宜，屋子干净，伙食也便宜，大爷别往下走了，住我们的店房吧。雨墨看看这家瞅瞅那家，他也不着急，舔着小肚背着手来回直溜，溜来溜去，溜到悦来老店的门前了。这门前站着个伙计看着他，我想下了地，怎么想住店吗？要住店就别犹豫了，赶紧住下吧，一会儿天黑我们这满园你就得露宿街头了。哎，不着急，有闲房子吗？有啊，恐怕一会儿就没了。八间房子多少钱呢？这么说吧，要是别人包间房子40个铜板，要是小老弟你包房子我减半，怎么样？20个铜板就可以，你包吗？20个可多点，我一个小孩10个铜板怎样？是，哎呀，那也太便宜，那不住。刚才那家呢，算我8个铜板我都没住，我嫌他们家脏。雨墨说着就过去了。伙计一想，那房子都闲着呢，空着也是空着，10个铜板挣的少就得了呗。哎，小老弟留步，小老弟留步。哎呀，我看你这小孩挺带人缘的，怎么办？一言为定，10个老钱包给你一间房子。哎，现在就给钱。雨墨把钱给了，领我看看屋去吧。伙计领着到里边一看，这屋还挺宽敞。慢说住俩人，住6个都富富有余。雨墨挺满意，把包放下了。我说伙计，这屋我包了啊，你等会儿先别关门，我去接人去。
你怎么还接人啊？
不是你自己包的吗？
废话，包房包房呢，你管我多事儿呢？我来60个没地方住，我们落罗跟你有什么关系？
耶耶耶，伙计咧嘴上当了，把这小孩给骗了。
哎，心说长这么大还头一回。
且说雨墨到了芙蓉口，见了严查散，
公子，房子包好了，便宜的要命，再花10个老钱。来来，我帮您扛行李，咱走吧。
等爷儿俩到了店房，这伙计一看咧嘴了，心说要这位40个老钱我都不包给他，
你看这位都走不动了。哎呀，这小孩把我骗了，这口气儿他觉着出不来。哼，
心说小孩，你再管怎么说，你没我主意多，我得想什么办法，我把这点钱也得找回来。伙计一边往里让着，一边打主意。等帮着把行李搬到屋里，全都铺开了，放好了，这伙计一转身出去了，打了一盆净面水，提了一桶洗脚水，拿了一块香皂，都是牛油配上香料的，往这一放。哎，这位少爷，哎，这位小公子，你们净净面吧。严查散脱了衣服刚要洗，让雨墨给拦住了。
等等等，咱先把话说清楚了。我说伙计，把这香皂拿走，给换块火碱。
哎，香皂那多好，那火碱那还烧脸。
废话，使火碱不花钱，使这香皂就得花钱，对不对？我们不上这当，拿走。一样洗干净。我这 哎，这伙计看他们这小子是主意多呀。
好嘞，这回没找上，我还有招。
等古朴二人烫了脚净了面，水泉淋下去之后，天黑了。这伙计给点了一盏蜡灯，往桌上一放，刚放这雨墨看见了，
拿出去，拿走。
您这屋不要亮，
怎么不要亮？
换油灯，油灯不花钱，蜡灯得花钱，我们不能花这笔冤枉钱。拿走。
喂，呵，他全懂啊。
这伙计碰了两回钉子，这气儿是越来越大，把蜡灯端走了，换的小油灯，回过头来就问，现在天已经黑了，二位啊，吃点什么喝点什么吩咐下来。这阵火还挺旺，好给你们做，如果过了这时候火一疯啊，那就吃不着饭了。
行了，什么也不用你们的，我们自带的干粮啊，你就给弄点水来就行了。
伙计给沏了壶茶往桌上一放，盐茶伞刚要喝，又叫雨墨给拦住。
等等公子，我说把这茶水拿出去。
不要，换白水。
茶水好喝，那喝完心多舒服。我知道你这破茶叶完了还得算钱，喝白水一样解渴。拿出去。
哎，好嘞。
盐茶伞不愿意多说，在旁边心里的好笑，知道这个雨墨呀想方设法的省钱，因为他知道带的钱不多呀，不这么省吃俭用到不了京城啊。难为这孩子，这心可真细，真明白。
伙计赌气把一壶白水往桌上一蹲，瞪了雨墨一眼，转身出去了。
雨墨心说，甭瞪，要叫你咧嘴呲牙呀，银子没了。
公子饿了吧，咱爷俩吃饭吧。
把包裹打开，盐茶伞倒了碗白水，就吃这大眼的窝头。
雨墨呢也拿了一个，坐在门槛子上吭哧吭哧就啃起来了。
盐公子不看则可，一看眼泪好像没掉下来，心说一般人家进京赶考，那穷家富路啊，人家吃什么喝什么，要我一个人也就算了，这书童是人家借给我的，这孩子跟着我吃多大苦，受多大罪，走了一天了还得啃窝头，我对得起人家吗？怨我没能耐，我要发奋读书，非得考中不可，要考不中的话，我没脸去见人，我对不起雨墨呀。
严嘎仔一想到这儿，这窝头吃不下去，在嗓子眼这直撞个。
哎，小雨墨吃的还挺香。
正这时候，店房外头一阵大乱，听着吵吵喊喊的，越吵吵声越大。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。
严嘎仔正好吃不下去，把窝头放到桌上，想出去看看热闹。刚一动身，雨墨站起来把他拦住了。
公子，您上哪儿去？
你没听见外边有人吵吵吗？我去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。
哎呀，我说公子啊，您该吃饭就吃饭，该歇着就歇着，少管闲事。他们就人脑袋打出狗脑袋了，有咱什么事儿？您可别管，一管就沾包。我们金公子当初啊没少吃过这亏。
雨墨你放心，我光看不管也就是了。
那行，您可别管呢，一管可就倒霉了，那属狗皮膏药的沾上可抖了不下去。
哎，我明白。
雨墨坐着还啃窝头，再先不说，烟茶伞到店房门前一看呢，围着好几十人，就是方才服侍他们那个伙计在台阶上站着，叉着腰，七个不服八个不忿的。台阶下的站着一个穷书生，
哎呀，穷的可不像样了，
头顶开花帽，身穿开花袍，补丁摞着补丁，肩膀子屁股蛋子都露在外边。
满脸的紫泥，但是牙齿可挺白，光着脚丫子，穿着俩鞋片，嘎着窝下巴还夹着几本书。这人一说话听不太明白，好像是南方某地的人，但你仔细听也能听懂。那些人都是看热闹的，就听这伙计说，我说你别对付了行不行，你就把嘴皮子磨破了，我们店房也不能收你，好吗？我这阵心一动把您收下了，等别人都睡着了，你高兴劲儿来了，哗啦哗啦把客人的包你拎走了，我们上哪儿找你去？哎，走吧，走走走走走走。这话说的可够尖刻的。就见那个穷书生一不慌二不忙，晃晃脑袋，乌鸦乌孙，你这个人说话太尖酸一些了，你怎么知道乌能偷别人的东西呢？嗯，我这么琢磨着差不多少，我说你就甭说废话，说什么也不能收你就得了。我说大家给评评理啊，他为什么这样小瞧人呢？这个店房屋是非住不可的了。正这时候杨叉伞来了，让这穷公子一眼看见了，他跟别人不说话，直奔杨叉伞，冲着杨叉伞一躬到地，乌鸦这位老兄你给评评理呀、啊、屋是要住店的，他不但不收留，而且还挖苦于我，世界上有这个道理吗？你给评评道理怎么样？杨叉伞本来不想说话，一看人家问到头上了，那不能不言语了，就问伙计怎么回事。公子您不知道，您瞅着这位没，从头到脚也不值一个大钱，这样的人咱不能收啊。你说收完了之后下班他把东西给偷走了，哪儿找他去？过去咱们店里他没少吃这个亏，不是为这个事儿我们俩口角起来了吗？哦，伙计，你也不能一概而论，说穿的衣服破准是贼吗？那不见得，相反的，穿好衣服的也未必就不是贼呀。我看这样吧，你要觉着在别的屋里不放心，你就把他让到我那屋里去，我那房子是包的，我宁愿我们在一块儿睡，如果丢了东西呢，你冲我说，你看怎么样？喂，伙计心说，还是这位花十个老钱包了间房子就够便宜的了啊，没事还往你揽座啊，但是又不敢得罪。我说这位公子，我劝您少管闲事啊，这要真出点事儿，咱们彼此都不愉快。伙计放心，出事儿你冲我说。这位仁兄，如不嫌弃，你就到我那屋安歇了吧。哎呀，我多谢这位大哥，还是你的心好啊，我们都是读书的人，彼此都同情啊，多谢多谢。杨叉伞把这个穷书生让进院里，别人一哄而散。哟，杨叉伞突然想起雨墨的话来，他千叮咛万嘱托，怕我上当啊！刚才我脑袋一热，脱口而出，这怎么办？万一他不是读书的人，万一是个歹人，我能包赔得起吗？哎，有了，既然他夹着几本书，说明他念过书，我考考他，他要能答上来，证明他真是圣人的门徒，我呢就让他到屋里，如果答不上来那是骗子，我这次把他撵走也不为迟晚。怎么考考呢？严查仔用眼睛一打量，那大门呢上面贴着门神，突然有了主意了。严查仔用手一指门上的门神，对这穷书生说，这位仁兄你来看，
门上加官，双足焉能踏地。
严查散呢、啊、无形中给出了个上联。本来嘛，门上加官就指这门神双足能站地吗？他在门上面贴着呢，脚当然站不了地了。可这穷书生连犹豫都没犹豫，马上给对上来了。这位仁兄，朝中宰相单背可以托天。
严查散一想，门上加官双足焉能踏地，朝中宰相单背可以托天，单对双，天对地，耶，行啊。
严查散一想，是读书人，看来这人学问还不小，我救他还就算对了。说着往里走，雨墨正在那啃窝头呢，回头一看，爷爷，我不让公子管闲事，他怎么管闲事？这在哪里了这么一位？雨墨火往上撞，用手一指，走去！你要想骗人，你把眼睛睁开，这人们不吃这套，你赶紧给我滚！